上回书说到，北京冒出了个仇安会，还冒出了个仇安会的六君子，这简直是特大的新闻呐、啊！迅速波及到全国，一般人都知道这件事儿，尤其是国体问题，那是随便能改的。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那是多不容易才成功的，死了多少人，老百姓遭了多少苦难才换来的今天。这玩意儿说改就改回去了，又要改帝制，老百姓能通得过吗？因此主力重重啊。哎，杨度这些人就有这个胆子。可没过几天，又出了一件特大新闻。民事报、亚细亚报没敢登，而是顺天时报全文给登载了。这个顺天时报听说洋人呢入了股了，所以这个报馆腰板子挺硬，别人不敢登的他敢登。登的什么新闻呢？在北京有两个人，一个叫贺振雄，一个叫李慧，这俩人把六君子给告了。贺振雄曾经上书肃正厅，大致的意思是说杨度六个人叛逆昭彰，动摇国本，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违路现行，利禄熏心，煽动浮弊，蛊吓民心，倒行逆施，应当严惩。哎呦，这贺振雄笔杆子可挺硬啊，那原文写的相当棒，切中要害，举的例子也生动，把杨度这几个人骂的是体无完肤啊，让人看了非常动心啊。人家在肃正厅把这六个人告了，这个李慧呢到检察厅把这六个人给告了，大致的意思跟我方才说的差不多少，不过他骂的更过瘾，说国家将兴必出祥瑞，国家将亡必出妖孽，杨度这六人就是妖孽变的。他们为什么说这种话？一定要追追根儿，对这六个人一定严惩，应当封闭仇安会。老百姓一看，哟呵，真有敢说话的。有一些人正中下怀，对贺振雄、对李慧奉若神明，奔走相告。坏了，没过两天，北京街头军警林立啊！您再看仇安会的门前，都有警察在这站岗，有军队在这守把着，俨然就是保护着仇安会的人。而且军警四出，密探四部，凡是发现说不应该改变国体的人，马上就立居所待，刹那间监狱都招不开了，拘留所里的都满员了都。凡是说不同话的，不是蹲拘留几十天，就是这人失踪了，那最轻的也得蹲七天，还得花钱买出来。白色恐怖笼罩北京，老百姓一看，还是那句话，休谈国事，莫论人非呀，干脆咱就装哑巴吧。明眼人看得出来，原政府有人支持杨度这六个人，不然的话不能出现这些怪现象。嘿，您说那年头那新闻呢也真多， 这贺振雄和李慧把六君子告了没几天，顺天时报又登出一条新闻来。什么新闻呢？原政府总检察厅的厅长罗文干辞职。大伙不明白，这么大的官挣这么多钱，他干什么辞职呢？其实了解内情的才清楚。闹了半天，当时的总检察厅厅长罗文干，这人还是主张正义的。咱也不能说一个锅轮马勺，在那时候一个好人都没有，那官统统都贪污腐败，不能一概而论。个别的比较好的还是有的，罗文干就是其中一个。别看他贵为总检察厅厅长，为官公正清廉，不徇私情，在官场之中这种人那是难能可贵的。在他辞职这年他才46岁，很有才干。说无缘无故的他辞什么职呢？原来贺振雄和李慧告六君子，这呈子递到总检察厅了，他看了。这位罗厅长戴上眼镜，一边看一边掉眼泪呀、一看这两个人写的太好了，说的太对了，可恨杨度、严复这六个人，你们是沽名钓誉、利欲熏心的、你们为了一己之私，不惜出卖40万中国人民呢、葬送辛亥革命，这还了得吗？这罗文干非常同情告状的人，心说一定得给予六君子严惩，明天就查封筹安会，把这六个人立居所待，严刑审讯，谁支持你们这么干的？所以当天晚上，这位罗厅长拿着橙子坐着马车，先到司法部总长张宗祥家里去了。他得摸摸底呀、问问张宗祥是个什么态度。原因这个事儿那是比较大的，不能轻举妄动。等见着张宗祥之后，他把这两份橙子往上一递，请张宗祥过目。这位张总长看了一眼，我看过了。总长以为如何？什么如何呀？他爱说什么说什么去。他成立筹安会不成立筹安会有咱什么关系？管那事儿干嘛？总长啊，难道说你没看出来杨度这六个人想干什么？公开吹捧伏弼帝制，这可是犯大法的事儿啊！难道司法部不行干预吗？张宗祥啊，拉住罗文干，让他坐在身边。老兄哎，何必这么气粗呢？这年头啊，什么怪事都有啊，处理的不当就弄一身骚，那又何苦呢？你别忘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。总长，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，难道咱们的职责您都忘了吗？哎呀呀，别说这些官腔的话了，什么叫职责呀？在这个世界上，特别是在咱们中国，该办的事儿不办，不该办的事儿才办呢。我再告诉你吧，我已经跟内务部总长朱启前打过招呼了，你猜朱老说什么？ 朱老说筹安会是有根基的，让咱们就假装看不见，这你还不明白吗？哦，罗文干这才明白了，坐着马车回到家里头，关上门，合上眼睛一琢磨，闹了半天这是从上边来的。呵呵，我说杨度他们没这么大胆子吗？莫非是大总统袁世凯授意他们这么干的？不然的话，司法总长张宗祥指这个上头是指谁呢？肯定是袁大总统。哎，怪不得寺外传言说袁大总统有称帝的野心，今日兑现了。这是先刮风后下雨呀，筹安会这就是称帝的前奏，吹鼓手出现了，很快大总统就要粉墨登场。去他的吧，这个官呢我不干了，这碗饭我不吃了，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。这罗文干还真挺耿直，当天晚上把夫人请出来一说，收拾收拾皮包，打行李卷，写了一份辞职书，往办公桌上一放，人家回来原籍了。您说像这种人是不是值得敬佩？要说像罗文干这样的人也是有的，所以报纸上原文登了这些事儿，您说能不是新闻吗？所以老百姓公开不敢说，暗地之中都在议论这件事儿。咱们翻回头再说这个贺振雄和李慧，就是告六君子这二位，他们两位是什么人呢？怎么胆子那么大呀？敢告六君子呢？这就叫什么人都有，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。说都胆小那不一定，胆大的不怕死的也有，这二位就是。这贺振雄是湖南人，你看这个湖南人啊，净出高人，还也不知那块土是怎么回事，翻开历史一看，有些名人差不多都出在湖南。早年呢，贺振雄参加过革命，也耍过枪杆子，另外他文学底子还挺深厚，经常写一些文章，发表一些言论，思想还比较进步的，小有名气。但是现在什么油水也没捞到，落得在北京闲呆呀。甭说旁的吧，租那房子的房租都付不起，中介西挪，把钱借了之后，头一步先到酒馆喝醉了拉倒，以酒消愁，满腹牢骚，对现实相当不满呐。偏赶上六君子挂出筹安会的牌子，他一见是火冒三丈啊，他心说呀，破罐子咱就破摔吧，正好把我肚子憋的都疼，我要泄泄这一肚子的怨气。因此他利用两个晚上写了个呈子，把这六君子给告了。没想到这呈子原文还发表了，这个人的确有点才学。自从告完之后，他在家一待，告诉街坊邻居，我知道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祸从口出病从口入，但是既然我敢说这话，我就不怕，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，我就在家坐等着警察局来抓我吧， 宪兵队来扑我吧，你们随便。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，我看元政府能把我如之奈何。哎，你说邪门不？他大吵大叫的，哎，反倒没事儿，还没人碰他。他也觉着奇怪，就等着消息，一直石沉大海，一点消息也没有。干脆一句话，就没人勒他这根胡子。那个李慧呢，也是湖南人。这个李慧啊，跟这六君子里边的李谢和中将还是当族的亲戚，大排行是李谢和的兄弟，这家才学也挺高啊，俨然以大义灭亲的姿态指责他的哥哥，指责六君子不对，说话非常激烈，也切中要害，轰动一时。这位也没事儿，哎呀，告了之后在家听信儿吧。左等没消息，右等没消息，把他急的什么似的。后来这二位一看这形势，筹安会越来越兴旺，越来越发达，入会的人不出几天就超过500。哦，看来这是元政府支持这么干的。哦，既然这玩意时髦，干脆咱也入会得了。您听听这二位是什么玩意变的。头几天慷慨陈词，就好像是大英雄。啊，眨眼之间整个变了。他们也投身到了筹安会。两个人做了普通的办事员，一个月能开20块银元，可能也是叫房租把他们逼的吧。这就说明啊，人上100，形形色色，什么鸟都有啊，被人们传为笑柄。那说到这儿，咱们还得说，究竟杨度他们有没有根儿？是不是上边授意他们这么干的？一点都不假。所以把来龙去脉咱得说清楚。杨度其人，咱们上文书介绍过，这人很了不起呀。要提起他来，人们都敬慕三分，在老袁的手下身为参政，经常跟大总统见面。就说有那么一天，杨度10点钟才上班，说那个参政管个屁，名义上说参政议政是老袁的智囊团，国家有什么事情交给他们讨论，这帮人给出主意献计谋，然后老袁给他们开钱，这就是把他们养起来了，这是制造舆论。你看我这个元政府啊，我多民主，我这大总统多不专政，我广收民意。你看看我这个参政会，这些人都是全国的名人，各行各业的都有。你看他们说什么建议，我都接受。哎，他以这种姿态出现，其实是邀买人心。所以参政院呢，收罗天下有名的名人，养着这么一大帮白翅膀。有时候袁世凯要想用他们了，哎，就放出来叫他们干，好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咱们单说这杨度啊，一天上班不上班没事儿啊，到月头观想。800块大洋揣着腰就行呗。这天上午10点，他刚进办公室，手下人告诉他大总统有请。呀，杨度就是一愣啊，虽然经常跟袁的总统见面，谈话的机会不多，因为袁世凯太忙了， 今天特卫叫他，他不知道为什么，是急还是凶啊？他有点激动啊，马上赶奔大总统办公室。现在老袁在中南海住着呢，听说杨度来了，在居仁堂特殊召见。等杨度一进门啊，一看袁世凯背着手正照镜子呢，所以杨度站在门口没敢言语，一直等袁世凯转过身来看见他了，杨度这才紧走几步躬身施礼：“大总统，您叫我啊啊！”“哈哈哈哈，是啊，坐嘛坐嘛。”“是，谢大总统。”这杨度啊，受宠若惊，规规矩矩往旁边一坐，双手扶着磕膝盖，腰板倍儿直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问心，显得非常拘谨。老袁亲自还给他满了杯水：“杨先生，喝吧。”“哎呦，多谢大总统，多谢大总统。不知您把我唤来有何见教？”“哎，谈不到，谈不到啊。杨先生在北京的生活还习惯吗？”“哎，习惯，习惯。我经常在北京这住着，饮食起居都很好。”“怎么样，照顾的有哪点不周到，自管说嘛。”“哎呀，尽美尽善，无微不至。”“那就好啊，杨先生。现在咱是中华民国嘛，哎，中华民国五族共和，有什么事情咱们大家共同商议嘛。啊，我这个大总统就是四万万老百姓的公仆，你也是一样哦。拿了老百姓的钱嘛，就得给老百姓出力办事，你说是不是？”“是是，大总统说的对，说的对极，对极。”“嗯，我知道你们这些参政啊很不容易的，一般人都是上了年纪的，为国家呕心沥血，我觉得非常非常感谢。今天把你找来嘛，我打算送你四个字。”“哦，”杨度一听这才放心：“是，大总统送我四个字。”“嗯。”说着有人把条案准备好了，把宣纸摆上，袁世凯还能写两下子，提笔在手，刷刷点点写了四个字。杨度一看，写的是什么呢？“旷代异才。”等干了，老袁把手戳摁上，然后命人卷吧卷吧交给杨度。杨度受宠若惊啊，感激的眼泪都要掉下来：“多谢大总统，多谢大总统。回去我就把它悬挂到最显眼的地方，我绝不忘大总统的知遇之恩。好吧，往后杨先生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啊。如果有事情只管来，有人拦着你就说我有话，随时可以见我。多谢大总统。”和杨度不知道卖哪条腿回到家里头，赶忙把老袁写的这字镶在镜框里，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，背着手来回直溜，摇头晃脑的反复念这四个字：“旷代异才。”这什么意思？他不是说这四个字他不明白，他猜袁世凯的用意。平白无故把我找到中南海，还送我四个字，恐怕别有用心吧。他想叫我干什么又没明说，真是难猜难解呀。莫非是……他想到这一点，因为他知道这四个字，这四个字是上古上董卓赐给蔡邕的字。 为什么赐给蔡邕？就是蔡邕写了一篇文章叫《劝进表》，劝董卓继皇帝位，董卓高兴，才称蔡邕是旷代异才。杨度那么大学问，不明白这个事儿吗？他心里的一叠个，哦，老袁的意思叫我鼓吹帝制，像蔡邕那样上劝进表。又一想，慢着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我要理解错了，我脑袋就没了。不行，我得请高人帮着我揣摩揣摩。当天晚上，他用车子把他的老师83岁的当代名人叫王凯运接到他家来了。王凯运又叫王湘琪，是杨度的老师。杨度有什么不明白的事都向老师请教，今天也不例外，把老师接到家里头，说了几句闲话之后，他把袁世凯接见自己的事以及赐字的事讲说了一遍，求老师指教。王凯运听完了之后，手捻银然，一阵的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孩子，该着你大显身手。